上回书说到司徒王允在画阁之中把貂蝉扶到座位之上，然后扑通一声跪在貂蝉面前，是纳头便拜。貂蝉吓坏了，马上站起来就趴伏在地上，大人，您何故如此啊？貂蝉望你可怜大汉天下生灵。说到这儿，王司徒触到伤心之处，是泪如涌泉。就在这小小的画阁之内，司徒王允为了汉室天下，跪在歌妓貂蝉的面前。貂蝉是不敢受礼，伏在地上，就跟趴在地上一样。见王大人这么伤心痛苦，大人，您不要这么悲痛。我刚才已然说了，您有用我貂蝉之处，我万死不辞。王允仍然是跪在地上，貂蝉儿啊，国家不幸，大难当头，董卓专权。汉室不保，董卓怀篡逆之心，上至天子，下至黎民，命若悬丝，非你不能救。朝中文武百官都无计可施，我见你一片为国之心，想出一条计策。现在董卓专横，仗着他的义儿吕布，吕布是勇冠天下，我王允看董卓跟吕布父子二人都是好色之徒，我想用此连环计把你先许吕布，后献董卓。儿啊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从中取变，离间他父子之间的感情，使他们反目成仇，让吕布杀了董卓，好重扶汉室。汉室的江山社稷，这一切就仗着你了，不知儿啊，你能否应允？大人，妾已许与大人，有用我之处，万死不辞。就请您立即将妾献出，召集而行，我自有办法从中行事。大人放心，貂蝉呐。此事万万不能泄露出去，如果让董卓知道，我王家就灭门之祸。大人您放心，妾为报大人之恩，竭尽全力。大人请起，大人您起来吧。貂蝉，为天下万民，我再次拜谢。说完之后，司徒王允才站起来，貂蝉见大人站起来，貂蝉才起身。这就是司徒王允跟貂蝉巧定连环计。王允想把貂蝉先许给吕布，然后再暗陷董卓，使他们反目成仇，这样可以让吕布刺董卓，好安汉室天下。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都说貂蝉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，那么貂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本来这貂蝉呢，是汉朝初年非常时兴的一种武官戴的帽子，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名了。有人说呢，貂蝉是有名有姓，他的原型呢，就是山西文水县姓任，叫任鸿昌这个女子。那至于是不是任鸿昌，或者貂蝉有什么来历，咱们就不用管他了。总而言之，貂蝉这个女子为国而献身，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。爷儿俩定完了连环计之后，第二天，司徒王允就请来良工巧匠为吕布打造了一顶金冠，这个金冠呢，用以百颗明珠相衬，就值了钱了，而且造得非常好看。王允就派了个亲信把这顶金冠 送到吕布的府中。这个亲信把这金棍送到吕布手内，吕布一看是非常爱，太漂亮了。亲信就跟吕布说：“温侯，当初您官拜温侯之时，我家司徒大人就想打造这顶金冠给您送来，可是这么大的明珠太难买了，到现在百颗明珠已然够齐了，所以打造好了金冠命小人给送来。”吕布看着金冠高兴，感激司徒王允：“哎呀，送这么好的金冠给我啊，这样请你回去先替我道谢，明天我一定过府登门拜谢。好，那么温侯我就告辞了。”司徒王允得到了回报，马上在第二天命人准备好了美味佳肴，下朝之后就专等吕布到府了。家人传报吕将军到了，王允亲自到门外迎接，家人接过马来，王允上前施礼：“哎呀，温侯至此，下官未曾远迎，谢罪谢罪。”王司徒何必客气呢，温侯请。就这样，王司徒陪着吕布吕奉先来到后堂，两个人分宾主落座。来，上茶。家人献上茶来了，吕布抱拳拱手：“司徒大人，想我吕布也不过相府一个小小的战将，您是朝中大臣，位列三公之职，为何如此错爱我吕布啊？”温侯言之差矣，我看方今天下只有温侯您才配英雄二字，我敬将军可不是敬你的官职，而是敬你之才呀。温侯，你胯下马，掌中画杆，方天戟，天下第一，谁能相比呀？吕布一听这话是非常高兴，这时候风风盛盛的家宴摆上了，王允是一边敬酒一边劝酒，又夸吕布，又称赞董太师之德。吕布高兴是一杯接一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允突然间用手一指：“来呀，唤小姐出堂。”这句话吕布就一愣啊，怎么唤小姐出堂？小姐那必然是司徒大人的千金之女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见环佩叮当，步履轻轻，两名丫鬟后边进来一位女子。这位女子一进来，吕布的眼睛唰的一下就直了，摇晃半天这眼神就回不来了。怎么这位女子长得那么漂亮，太美了，这是月里嫦娥还是南天玉女呢？貂蝉的美貌气质与众不同，就是我们说书人也无法形容，那真是淡淡桃花面，青青杨柳腰，朱唇一点貌多娇，杏眼一瞟把人的真魂勾掉啊。吕布大吃一惊，不由得就站起身形，眼睛他瞧着貂蝉，他可问司徒王允：“司徒大人，此女是何人？”“哎呀，温侯，这是小女貂蝉。”“温侯，今日能到我家中，如此看得起我王允，既然把我王允当成至亲，所以让小女出来与将军相见。”说到这儿，王允又跟貂蝉说：“儿啊，这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吕将军，快快过来见礼。”貂蝉两只眼睛看着吕布，飘飘下拜：“拜见将军。”吕布呢，也不知道是搀扶好还是不搀好，弄得他不知所措。小姐请免礼。王允 看着貂蝉，儿啊，还不给温侯敬酒吗？是。貂蝉拿起酒壶来，给吕布满满的斟了一杯酒。吕布这时候瞧着貂蝉，就没错眼珠了。貂蝉一边敬酒，就跟吕布两个人眉来眼去。王允看到心中明白了，心说貂蝉行啊。他假装喝醉了，哎呀儿啊，咱们全家今后就仰仗着吕温侯吕将军，你可要央求将军多喝几杯。吕布借这个机会就说啊，既然如此，小姐请坐。貂蝉是真会来事儿啊，想坐又不坐，不坐又想坐，两只眼睛看看王允。王允点了点头，儿啊，温侯是为父的好友，你就坐吧，无妨事。貂蝉就坐在司徒王允的旁边。吕布看着貂蝉，心中高兴，是边吃边喝，边喝边看，这目光就没离开过貂蝉一步。司徒王允一看时机已到，用手指着貂蝉，就跟吕布说：“温侯，我想把小女送与将军为妾，不知温侯意下如何？”哎呀！吕布一听这话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赶紧站起身形，离开席位，冲王允深施一礼：“岳父大人，受小婿大礼参拜。今后大人用我吕布之处，我当效犬马之劳。”王允赶紧用手相搀：“温侯免礼，我命人选择一吉日良辰，就将小女送到温侯府上。”吕布高兴极了，这时候你再问他姓什么，他都不知道了。爱慕之情尽在眼底，看着貂蝉，貂蝉虽然不说话，却已秋波送情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席散了。王允一看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，站起身形：“温侯，本想请您留在府中住宿一夜，怕董太师知道了疑心你我，所以改日再请啊。”“好，那么小婿就告辞了。”王允就把吕布送出府门外，吕布回府，司徒王允回到家中。过了几天，王允上朝，他一看吕布没在董卓的身边，借这机会就跪在了董卓的面前，这叫伏地相请：“太师，我王允斗胆敢请太师到草舍赴宴，不知太师君意如何？”哦，董卓低头看了看司徒王允，心说：“我身为掌朝太师，王允没事，他是不敢请我的。好，我正想摸摸文武大臣的心思，我就到他府上去一趟，看看王允找我要干什么。”“好吧，王司徒请起，既然诚心约我，明日晌午必到。”太师，王允告退，专候太师到府。司徒王允回到家中，马上就布置起来了，府中挂起了彩灯，就在客厅里预备好了锦缎的幔帐，正中给董卓设了一个宝座，这座位上头铺着锦缎，非常的豪华，而且地上满铺红毡，厨房就预备好了，那真是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呐，跟对付吕布就诚然不同了。第二天正午，王允身穿朝服，在府门外等候董卓。董卓到了，司徒王允跪拜，董卓下马。 董卓一看王允身上穿着朝服，非常得意。因为那时候是有规矩的，这衣服不能随便穿。大臣身穿朝服，只有面见皇上或者接驾入府的时候，这两种场合才能穿。董卓一看今天他穿朝服，心中能不高兴吗？董卓上哪儿，他都带着100名甲士。这100名甲士唰的一下就走进司徒王允的府上，然后到客厅持戟分列两旁。董卓有王允陪着来到客厅，在正中落座了。王允重整衣冠，再次跪倒在董卓面前，王允拜见太师。董卓用手一指，来呀，将司徒大人扶起，赐座。谢太师。司徒王允站起身形，坐在了旁边陪着董卓。有人献上茶来，董卓一摆手，王司徒，你让老夫前来有何见教啊？司徒王允是满面堆欢，太师，我想有太师圣德，汉使天下如商得伊尹，周得吕望啊。王允话不多，就这两句话说的董卓是心花怒放。因为咱们前边说过，伊尹是商朝的重臣，吕望呢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姜尚、姜子牙。这两句话把董卓比成商之伊尹，周之吕望，他能不爱听吗？哎呀，他人过奖。王允一看董卓高兴了，立刻吩咐来摆酒奏乐。这酒宴是太丰盛了，乐曲也非常好听。司徒王允就陪着董卓饮酒，那对董卓是恭敬以及了，一直喝到了掌上灯光。王允站起来了，太师，若有兴致请入后堂再谈。哦，董卓若有所思，看了看王允，想起刚才王允说的那两句话，心里明白了。因为董卓也是非常聪明。好，董卓右手一摆，吩咐这100名甲士尔等退下堂去。100名甲士退出去了，董卓站起身形，司徒大人头前带路。王允一听，行啊，刚才进门管我叫王司徒，现在加上大人两个字了，有门，而且还退去了甲士。王允就陪着董卓来到了后堂。后堂早已然准备好了，后堂不是丰丰盛盛的酒席，而且一桌很精致的细点，两个人入座品茶吃酒。王允就捧起一觞酒敬给董卓，太师，我自幼学习天文，近日夜观天象，我看汉家气数已尽，太师功德震于天下，如同顺之授予，与之既顺，正合天意民心。王允这几句话是冲着董卓心中所想而言。王允说什么？说我从小学习天文，夜观天象，汉朝要亡了，你董卓的功德不与天下，就如同舜让位于禹，禹又继承舜，这是正合天意民心。王允会说话呀，既然跟貂蝉定下连环计，他得千思熟虑，所以王允这两句话他不得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相传舜是中国24孝之首，舜呢接替了尧，然后他主掌天下，剪除四凶，用大禹治水， 还选择各部落的人才，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。由于大禹治水，禹的威望和权力就不断的增高了，舜呢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了禹。禹建立了夏朝之后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。王允的意思是跟董卓说，汉朝天下就如同舜，你要是汉朝天下的大功臣，又有功又有德，汉天下可以学习舜让位于禹，把天下让给你董卓，你董卓呢又可以继承汉室天下，一统江山。这话董卓能不爱听吗？可是嘴里却说，哎呀，我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？不，太师，自古以来是有道伐无道，无德让有德呀。汉天下让给您，这并不过分呐。啊，司徒大人，如果真像大人所言，天命归我董卓，我为天子，你就是开国元勋。司徒王允立刻起身跪倒在董卓面前，谢万岁恩典。好，这就等于行了君臣大礼了。王大人，请起，请起。我董卓有一天面南背北，称孤道寡，你我共享荣华富贵。王允站起身形，让家人把厅中所有的灯全都点着了，厅里边特别亮。太师，您在此饮酒，我家中有五季，能不能赏光啊？啊！董卓听得高兴，点了点头，因为这样正对董卓的心思。董卓喜欢歌舞，好，歌舞上来。王允命人就在董卓的对面放下帘笼，在帘内是女乐伴奏，笙管笛箫，声音嘹亮。这时候音乐一起，貂蝉是漫步走出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。董卓一下就看晕了，目不转睛地瞧着貂蝉，心说我相府跟眉目得有几千歌妓，也没有这么一个漂亮人物啊。貂蝉舞完了一曲，董卓是拍手称赞呢，好，太美了，太美呀，美人，来来来，给老夫敬杯酒吧。貂蝉漫步轻盈走到董卓面前，给太师斟酒。董卓接过酒杯，美人，你青春几何呀？贱妾年方二八。哎呀，妙龄少女，神仙中人。司徒王允对付董卓，可就跟对付吕布不一样了。下回再说。